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4讲义的425页，目前进行的段落是接着不相应行法之后，那么提到的六因、四缘以及还有无果的内容。那目前所先讲的是六因四缘，那六因四缘中再先提到的是六因。那么六因的第一种是能作因，如讲义425页记诵的定义，对于能作因的定义，除自于能作，他诵文的意思是在表达一切有为法在升起，升起的时候扣除掉自己，那么能以一切法作为自己存在的升起的能作因。为什么可以以一切法作为能作因呢？那论文解释，有彼生时无障住故。那有彼的彼是指一切有为法，那么由于这有为法它升起的时候呢，这一切法对于它升起是没有去障碍妨碍它的，没有去障碍它的。好，那关键点呢在于这一切有为法都能作，也更正，这一切法都能作为某一个有为法升起的能作因。所以一切法它包含了有为法以及包含什么无为法，所以无为法它也是能作因，无为法也是能作因。所以某一个有为法它升起，除了它自己之外，可以用所有其他的法作为能作因。好，那么在这份讲义的469页往后会提到说，有部跟经部一个对于因果观念上很大的不同，请大家可以先翻到469。对于说一切有部的正义来讲，无为法它没有因也没有果，请看到469页的论文，论文的我们先省略掉那个刮胡二下面的前两行，征问的那个征，这两行我们先不用看，我们直接看答的地方，这是有部的正义。他说唯有为法有因有果非诸无为，意思就是说有为法的存在必然可以追溯到他人生的因，那么某一个有为法呢，他也有可能可以去作为生成别人的一个因，所以有为法它有因，那也可以产生某个果法。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啦，这是我举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去揣测的例子，比如说以我来讲，把我当成是这个有为法，那我有因，我的因是谁啊？我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让我升起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直接的一个因啊。当然我们不要讲说，我是因为硕士因缘那个，我们先不要讲这个，我们讲世俗共许的啦。所以假设以有为法，我们套入一个比较现实生活中我们比较容易可以理解的话，比如说我以我来做例子，那我有因，我的因是谁呢？是我父母。那我有果是谁呢？假设我是世俗人的话，那我结婚生子了，我生了子女，那个子女就是我因为这个有为法而产生的某个果法，所以有因是去追溯某个有为法的因升起的条件，有果是指这个有为法能够去生成某个结果。 但是无为法就不是哦，无为法就没有因也没有果。哦，好，但是这边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无为法能够作为能作因意义有没有违背啊？没有哦，无为法它没有因，但是呢，它能作为因。没有因意思是什么？找不到生起它的因缘，因为无为法是什么？不生不灭嘛。无为法是不生不灭，所以你不能说借由某个法来去生起有为法，这种观念在说一些有部是错误的。哦，那当然它也不能去生成某个果，因为它本身是什么？不生不灭的常住的法。哦，它没有生灭变化的。哦，但是经部的见解就不一样了，请看到讲义471页，在科判二抉择经部中，这论文的最后一行，经部师说无为非因，这边的非就是不是，无为法不是因，也就是它不能作为因，跟它没有因是不一样的意义。我没有钱跟我不是钱两个意义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齁。所以如果按照经部师来讲，无为法它本身不能作为因，这跟有部的意义就不同了。对不对？所以有部无为法可以当成因，这个因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这边来讲就是什么能作因。齁。好。但是无为法它本身没有升起自体的因，所以他说无为法是无六因也无无果。好，那这个观念我们先稍微厘清一下，有部跟经部师不一样的点，无为法它能作为因，但是它没有因。那只要记住一个观念，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那则灭无为它是被引证的，但是不是被升起的，这个我们往后也会提到，先前又提到了啦，就是借由道生德，对不对？德来去引起跟则灭无为的关系。我们讲德非德的时候还有印象吗？如果没有印象的话回去稍微翻一下，我们有提过友情跟比如说友情本体跟贪嗔痴的关系需要借由什么德做一个连接的桥梁。同样我们如果证到涅槃，把这个贪嗔痴所有烦恼消灭的话，我们跟贪嗔痴有一个非德的关系，但是跟什么则灭无为产生了一个什么德的关系。好，所以则灭无为以有部来讲法体一直在那边，我们只是借由修道升起了一个德，然后跟它产生关联性而已。好，这个是有部的看法，然后跟大家可能所熟悉的大圣甚至是大圣中的中观 的那个见解是截然不同的。好，那总而言之，在有部的认知来讲，无为法它本身可以作为能作因，可是不要理解说哦，借由无为法来升起某个有为法，而不是，因为我们上一周有提到能作因本身可以分成两大类，对不对？如讲义425页注脚10，能作因还可以分成略分为两种，一种只是在魔法升起的时候，它没有去障碍的；但是另外一种是不止不障碍，而且还什么确实给予某一个有为法升起的利用。力是力量的力啦，用是作用的用。所以如仲贤的顺证理论就有提得更明显一点，此能作因略有二种：一有生力，二为无障。接着下面他同样的所述叙述的， 论文呢，他就有提到说诸法生死，这边的诸法局限于无为法啦，更正，局限于有为法，有为法生死为除自体，以一切法为能作因，有彼这个有为法生的时候，有彼生死皆不为障，一切法不为障，那于这一切法中少分有能生力，那于中一分名有利因，以有能生圣功能故，那所于诸分名无利因，以但不为障碍住故。好，所以如果是针对无为法来讲，无为法属于哪一类，是有生力的因，还是为无障的因？应该比较偏向什么？为无障啊，就是比如说我存在的时候，则灭无为，虚空无为，非则灭无为，不会来干扰我升起的，作为我升起的一个障碍，不会。所以它是什么？为无障。可是它有没有产生一个利用让我升起啊？则灭无为产生一个作用力让我升起，有吗？没有。虚空有产生一个作用力让我升起吗？没有，不是吗？我们刚才提以世间的观念来讲，就是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那如果追溯到我们佛法来讲的话，就是我过去的有漏因，造下了那个异熟因，产生了这个现世的异熟果报。好，所以虽然一切法都能作为能作因，那么顺证理论提得更明确，分得更仔细一点，能作因中又有分层，在魔法升起的时候确实有给予它升起的一个利用，那另外一类呢，它只是不障碍某一个有为法升起，但是也能够称为能作因，也能够称为它升起的一个因，但是这样的因它的作用上没那么明显，只是不去妨碍它存在而已。所以比如说利用这个观念，我们如果套用在佛法上的话，我们某个事情成败，某个功德成就，有善知识的什么加持引导，但是呢，为什么以我们大乘佛来讲，我们要感恩一切众生啊？因为其他的众生没有来妨碍你，那当然妨碍你的，我们可以视为是逆增上缘啦，但是没有妨碍你的，我们也要感谢他，我们要感谢很多陌生人等等，可能是默默的付出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呢，他没有来去对你造成障碍，那类似这样的观念，在能作因上它就展现出来，某一个有为法的升起，它不去障碍，那这个也可以称为是因。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426页，我们进行新的内容。说明完能作因的定义之后，那接着呢就有一段问答，借由这样的答辩，让能作因的含义更为明确。好，请看问答分别中的第一小段问。论文提到，岂不未知猪肉当起，有已知故猪肉不生，至于肉身能为障碍，日光能障现睹众心。好，那借由举这两个例子，提问者反难，如何有为为除自体，以一切法为能作因。好，那么提问者第一个是对于四谛的自证，如果还没有去自证四谛的话，那么我们是带有烦恼性的众生。大家可以直接参考注脚十二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是还没有自知四谛理的时候，当然也就代表说我们还没有进入见道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凡夫嘛，所以有种种烦恼升起，将会升起。但是反而言之，当我们开始自证四谛，开始见道修道，乃至于到无漏道的时候，完全正知的时候，那猪肉不生，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诸漏不生，种种烦恼不现起，借由无漏自证，可以去断烦恼。所以提问者就讲说智，这边的智当然是局限于无漏智啦，无漏的智慧对于烦恼的升起是有障碍性的。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举世俗共许的例子。那么以前人就知道说，其实我们那个在宇宙外的那些星星啊，其实白天也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不是因为它消失，而是因为什么？太阳光太强，我们看不到。所以这边讲说日光呢，它能够去障碍什么？我们有情去看到天空的很许多星星，甚至月亮也是嘛，月亮也是在那边，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当然也有时区上、角度上等等、但是主要在这边提供一个条件，就是太阳光太强，所以妨碍我们看到星星。他举这两个例子来去说明能作因的定义上应该是有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刚才在说明能作因的时候，你却讲说有违法的升起，唯除自己之外，可以用一切法作为能作因？他认为这个不合理啊，因为我们看想要看星星被妨碍，没办法看到，是因为有日光，所以我们要能够看到星星的话，必须要把什么这个日光的障碍给排除了，我们才能看到星星。所以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我们看到星星，不只是字体本身而已，还要什么扣掉日光的妨碍，所以不只是唯除字体嘛，还要有其他的条件来配合，以这个日光能障现睹众心这个例子，来做说明的话，就是想要目睹众心，不只是扣掉自己而已，还要什么？要扣掉日光的妨碍，那我们才能够现睹众心。所以对于有为法唯除自体，能够用一切法为能作因，这个提问者认为这个不合理，那当然至于肉身能为障碍，这个从修道上来讲更为明显，意思就是说烦恼的升起，它不只是要扣掉无漏智，它不只是要扣掉智体，还要扣掉什么无漏智来妨碍它，也就是如果有无漏智的话，烦恼就没办法生嘛。那无漏智是一个外在的影响因素，而不是烦恼本身啊，对不对？所以对于能作因的定义是有为法唯除自体，能够用一切法作为升起的能作因，这个提问者认为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俱舍论中怎么去回应。答：因知此生时彼皆无障住，故彼于此是能作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此当然还是指某个有为法啦，意思就是说，当然如果有外在的妨碍升起的时候，当然某个有为法就不会升起存在嘛，对不对？可是能作因的定义是什么？能作因的前提、定义的前提是什么？当他从未来位将要生而入到现在位升起，所以前提是什么？已经讲到是某个法已经可以升起了，因此刚才提问者说举的那两个例子根本怎么样？根本没办法去直难能作因的定义。刚才那两个例子是前提是什么？诸漏不生，或者是什么我们已经看不到众心了。可是能作因的定义是什么？法生时其他的法没，其他的法都能作为能作因， 哦，所以意思简单的讲，就是说提问者他没有去很细密的去理解到能作因的定义。能作因，哎，我们再来看回来讲义四二五页好了。论文倒数第二行，哦，它的原因是什么？有彼生时，哦，有彼生时，这个彼是指有违法啦，哦，为什么有违法能够用一切法作为能作因？原因就是当这个有为法升起的时候，其他的法都没有去障碍它，所以这个原因的前提就已经先什么样？先设定它已经升起了。好，那因此讲义四二六页问难者，他举的例子是什么？我们举重以那个日光能藏现土重心的例子，他举的例子是什么？我们已经看不到重心了，所以他举的例子跟能作因的基本定义怎么样？刚好是截然不同平行的两条线啊，哦，所以提问者的举例他没有办法去直难能作因的定义，因为能作因的定义前提就是说我已经能看到重心了，烦恼已经可以升起了，所以代表前提就是还没有，已经没有 日光的障碍，乃至于呢无漏智没有去妨碍烦恼的升起，已经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去讨论能作因的，哦，所以在讲义四二六页的答才会说此生时，强调是这个此有违法，某一个有违法它升起的时候，其他的一切法都没有去妨碍障碍它，所以呢其他的一切法，这个彼一切法对于此有违法是能作因，这个能作因是彼啦，就是彼一切法。好，那这样有理解吗？好，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追难。好，若于此生彼能为障而不为障，可立为因。譬如国人以其国主不为损害，行作是言：我因国主而得安乐。好，这一小段的意思是说，同样的这个难问者他认为说什么，对于某一个结果，某一个有为法升起，哦，那么其他的法他原本是可以作为障碍，但是他不来障碍，那么以这样的前提之下，你才可以将彼这些一切法安立为此有为法升起的原因，哦，就是说假设你要承办六度好了，原本我可以来妨碍你，但是什么啊？我就佛心呢，我就佛心呢，我不来去妨碍你，那代表什么？我对你是有影响力的，哦，那这个提问者认为说，基于这样的前提之下，我原本可以去妨碍你，但是我却不做这种事情，却不妨碍你，在这样的前提，他才有资格作为魔法升起的因，哦，因为代表说其实他对魔法的升起是有影响力的，哦，是有影响力的。那接着他就举一个例子啦，哦，我们为什么会去称赞我们的总统，或者是我们，可能比如说国王啊、君主等等，哦，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暴君的话，哦，他的一个暴政等等会影响到国民嘛，哦，那原本他有能力影响，但是他却很佛心慈悲为怀，哦，等等，哦，或实施仁政，哦，那不来损害国民，哦，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哦，人民才会说什么啊？我家的君主啊，哦，我们总统很好，我们才会去赞颂他嘛，哦，好，啊，那反而言之怎么样呢？我们来看难问的第三行，哦，若于此生彼无障用，啊，色不为障，何得而为因？哦， 啊，且如涅槃即不生法，普于一切有为法身中，啊，乃至于呢，那若迦等有情相续，于无色界诸蕴身中，有如非有，无能障用。好，那么下面的这段文呢，就是去反难，哦，反难有部对于能作因的定义。为什么只要是不为障，就能够作为魔法的能作因？哦，他认为说这个定义不合理。为什么呢？对于某个有为法，对于此有为法升起呢，比如果是没有去障碍他的能力的话，那既然是没办法去障碍，啊，岂能够称为因？岂能够作为因呢？哦，下面就举例，第一个就是举则灭无为涅槃。哦，比如说则灭无为涅槃，乃至于永远没有机会升起的法，哦，在这个未来未中，哦，欸，我先说一个观念，哦，在有部来讲，未来法中有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永不生的，一种是什么？将会生，还没有生，哦，将生还未生，哦，那这边所提的就是永不生法。那既然永远都不生的话，他有没有资格去干扰别人啊？就没有啦，因为他永远是在未来世嘛，哦，永远不会借由其他的因缘而，哦，呈现，哦，虽然他的以有部来讲，虽然法体存在了，但是他有没有作用啊？有作用才会变成现在法嘛，那作用泄灭了才落入变成过去法。他如果是未来不生法的话，他就是没有产生任何作用，你就没办法去影响到别人，哦，那么同样的，他举一个涅槃也是如是，无为法则灭无为，哦，他本身是无为法，不生不灭，哦，他们也不会对于任何其他法有影响力，哦，好，所以他这边举了涅槃以及举了未来不生法，哦，说对于所有的有为法生，哦哦，那这句话我们先直接接到下一行，这些涅槃还有不生法对于所有的有为法生起，有就好像没有，有如非有的意思就是说，它虽然存在，我也暂时承认它法体有存在，暂时附和你有部啦，因为有部是什么？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嘛，有为法无为法，不管有为法是在未来现在过去，它的法体是恒存的，那无为法在有部来讲也是法体恒存的，所以这个提问者的问难的是说，好，我暂时附和你承认它是法体恒存，法体是有的，可是呢它对于其他的一切有为法就好像什么不存在一样，为什么？没有影响力啊，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举个例子来讲啦，举个例子来讲，假设我今天都生，哎，比较好，假设我今天都是阿宅，我是阿宅，我永远什么阿宅就是没有去抹灭他们，没有去轻视他们啦，我想要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说，假设我今天都一直关在我家里，我从来不踏出我的房门，哦，那我可能就只是上网或什么。那远在欧美的某个人，如果他不透过网络的话，他有没有办法去影响到我啊？基本上应该是什么？没有嘛。虽然他也活着，我也活着，但是我对他，他对我来讲，就好像什么都不存在的人一样，我跟他没了啦，因为互相都不会去影响到彼此的生活嘛。虽然我也是活着，他也是活着，但是如果我们今生我们这样的人都永远不碰面，没有任何的交集，甚至在资讯那么发达、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我们也都好像，哎，我也都不用网络的话，那请问他有办法去干扰到我吗？基本上应该是不可能嘛，哦，所以就这个就好像现在论文所讲的，有如非有，无干那无嘞，存在这个法体即使存在，但是呢，因为没有影响力，就好像不存在一样，哦，也就是说涅槃对于一切有为法升起， 或者是未来不生法，对于一切有为法升起，是有如非有。在难问者的认知认为说，它没有任何影响力啊，没有直接正面任何影响力，让这个有为法能够升起，没有。好，那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那若迦就是地狱啦，地狱的有情身心对于无色界有情的四蕴，就是受想行识，无色界没有色蕴嘛，只有精神层面的心行所而已。好，意思就是说，那若迦的有情对于无色界的有情诸蕴的升起有影响力吗？他自己受苦都来不及了，他怎么可能去影响到远在没有任何方所的无色界有情？没有啊，从现实事实层面上应该也是没有影响力。所以同样这个例子所举的，也就是说，虽然那若迦的有情是确实有存在的，可是对于无色界有情诸蕴的升起也是怎样有干那无咧，因为也没有任何影响力。对于无色界诸蕴的升起，地狱的有情，从现实层面来讲是也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所以呢，难问者所提问的内容以及他的定力，他还是紧紧扣紧说，之所以能够安立为某个有为法升起的因素，一定要什么？要有它一个直接的影响力，才能作为因啊。这个当然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基本上的看法啦。比如说我的存在，那最直接的就是我父母，那再来可能是当时接生的医生啊、护士等等，医疗设备等等。那你会说，我当初我出生的时候是远在美国的一只小蝴蝶，它也是我的能作因，你会这样讲吗？人家说啊，你学佛法是学到远在天边，是不是？怎么会把因缘因果理解成这样？但是对于有部来讲确实可以讲。为什么？因为那一只蝴蝶对于你当时出生的时候，它有没有来障碍你啊？没有。所以它在有部的认知来讲，远在美国的一只蝴蝶确实也能作为我当初出生的能作因。但是对于这个难问者来讲是不行的，因为没有直接的影响力。好，那我们来看有聚色论站在有部的立场怎么会通呢？请看到论文通的这一段论文，虽无障用而亦为因，如无力国王亦得如前说。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站在有部的立场，他仍然还是坚守原则啦。意思就是说，虽然他对于魔法的升起没有去妨碍的作用，但是呢，也能够作为魔法升起的因，不管有没有影响力，都能够作为因。就好像什么呢？他说无力国王亦得如前说的意思是举难问中的第一行末到第二行。譬如我们对于一个庸君，那个可能是无所事事无为而治的那个，也不能说人家无为而治就是庸君啦，不好意思我收回刚才的话。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个无为而治的国王，我们人民也可以说什么？我因为这样的国王而得到安乐，因为怎么样？他至少没有时事暴政，他不来影响我的生活，那我自己活得好好的快乐，我也怎么样得到安乐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国民、我们人民啊，国人也可以因为某个是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国王，我也可以说我因这样的国主而得安乐，即使是他没有实施什么正面的一个仁政，但是至少呢，他没有来妨碍我安乐的生活，这样也可以啊，也可以说这样的我因国主而得安乐。 好，所以在此论文哦到这边的话哦，站在有部的立场哦，仍然哦还是坚守他的一个本意哦，只要魔法升起哦，其他的法是无障用哦，不来妨碍、不来障碍的话，那么就能够称其他的法为能作因了哈。好，接着看通的第二行哈，此即通说诸能作因，就顺而为言，非无生力哈，如眼色等与眼视等身，饮食于身，种等于牙等。好，这边的最后一行的牙，其实这个应该是古字啦，就是我们现在有草字头的这个牙，种牙金花果那个牙。好，那这三行的意思是说，上面所提的为无障作为能作因的定义呢，这个是一种比较普遍比较泛通的一种说法。那如果从比较一个殊胜特胜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一如我们上一页中顺证理论的定义，确实在能作因中也有对于魔法给予正面影响升起的利用。后面就举例子了，比如说眼视身的时候，眼根与色作为眼视升起的能作因，那如果是耳视的话，就是什么耳根还有深层，那其他的六识等等，就是都是同样一个逻辑。那同样的饮食对于我们的色身，那么种对于牙，牙对于筋等等，这种相对的因果关系都是如此。请翻到下一页。好，那么针对有部这样的理解，提问者还认为不合理，接着他再以其他的角度再提出质疑，请看427页外难的地方，有作是难，若一切法无障住故，皆能作因，何缘诸法非皆顿其。这是第一个难问。那接着呢，就举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一杀生时，何缘一切非如杀者皆成杀业。好，那么对于外难呢，他第一个质疑点是说，假设如有部你所主张的，在魔一有为法升起的时候，其他的一切法不去障碍它，因此可以称为一切法都是魔一有为法的能作因。那么照道理来讲，这其他的一切法我们姑且不管已经泄落过去或者是不生法之外，扣除掉那些，那其他的一切法它都一直现世存在的话，那么照道理来讲，对于所有的有为法，这些一切法都一直恒存嘛，都一直存在嘛，至少它都是在现在世，那么它就一直能够怎么样去不障碍所有的有为法升起啊。那为什么所有的有为法不是同时具现而有时间上的差别，或者乃至什么样有些不能升起呢？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质疑点。那第二个质疑点是说，举一个更明确的例子，当我去执行一个让某个结果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个结果当然现在这边举一个比较不好的是举杀生，它就是一个果法升起嘛，就是某个有为法升起，那这个杀生这个有为法是的结果升起的时候，那代表什么？其他的一切法都是什么？这个果法的能作因，对不对？其他的一切法这边是举说其他的有情啊。那其他的有情可能包含到什么？贤圣哦，贤圣等等。所以说 既然某一个友情他杀生，这个有违法已经升起的时候，为什么只有那个做杀生的人他成就杀业？那其他的法应该也是这个杀生的结果的能作因啊。那站在这样的角度，为什么其他的友情不像这个行杀生的这个人一样，也有成就杀生的业道呢？为什么也没有犯这个杀生的根本业道呢？好，那大家知道这个两个难问的十一点了吗？好，关键点就也就是说，如果有部你主张一切法都能作为人作因的法的话，那么第一个应该所有的有为法都顿时而起，因为这些条件都一直存在嘛，一切法都是如是如是存在。那为什么有些法升起，有些法却没有办法升起？那再来就是某一有情杀生的时候，既然是用一切有情作为它的能作因，当然也包含无情啊。那我们这边举有情，因为他后面是讲说，那为什么这些一切有情不像行杀者一样也有成就杀生的业道呢？他既然也是去促成这个杀生业的能作因的话，站在有部你的主张，那他应该也跟这个杀生业道会有关联啊。既然是因的话，那为什么他没有去成就杀生业道？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论主站在有部的立场来去回应。他说此难不然，但由无障许一切法为能作因，非由于身有轻作力。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关键点，去回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诸法没有顿起？因为诸法要升起的时候，必须要什么？作为有它正面升起的一个利用，这个作用的能力啦。但是刚才我定义能作因，它的一个通片的一个基本定义是什么？只要不去障碍它，就能称为能作因，而并不是去说要基于对于某有违法升起的这样的一种轻因缘，才能说成是能作因啊。所以当然虽然一切法都能作为能作因，但是却不会所有的有违法在一时就具生。好，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为什么其他的有情虽然在有部的定义可以理解成是某一有情犯杀生业道的能作因，但是却没有成就杀生的业道，因为它也不是什么去唆使它或者去铸成它的，它只是基于没有去影响到它而已，没有去障碍，但是却没有正面的促成。意思就是说，要成就杀生业道，要么就是你亲自做，要么就是什么，你教唆，对不对？你去说是啊，你去走，你去走。好，那到时候他真的如你的那种错误的言论而去行杀生的话，那么教唆者也是有罪的。好，所以能作因的定义，比较普遍的定义就是，不妨碍某个有违法升起就能够成为能作因，但是未必有真正亲自影响的一个能力啦。好，那关于这一段比较详尽的解释，在古德的三家解释呢，我们都有摘录在讲义的注脚18，注脚18。我们可以稍微再借由古德的角度来去理解齁。注脚18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齁，第二行齁。但由无障许一切法为能作因，非由于果生有于五因轻作力故。 余五音是指六音中扣掉能作音啦、啊、齁。那其他的五音齁。其他的五音对于相对应的国法确实有直接正面影响的这种作用力齁。那唯有能作音比较特别齁，能作音的定力齁在现实层面齁它比较广齁。能作音相对而言是真上果啦齁。那么所以它相对而言它的范围是六音中最广的，那也就是基于它的基本定义是不障碍魔法的升起，在魔法升起的时候它不为障碍，那么这个就能够成为能作音。所以接着普光大师就解释到说，所以诸法非皆顿起，那么这是解释第一个，回应第一个实难齁。啊，非由于杀生有因等起轻作力故，所以非如杀者皆成杀业。那因等起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齁。那么相关的一个名相解释在挂壶山的下面齁，打星号齁，大毗婆沙论跟俱舍论都有提到，那我们等一下再看。那关键点就是说有没有直接比较密切的影响力，如果有的话才会成就杀业，那如果没有的话它是不会成就杀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对于杀业的成就基本定义能够了解之后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质疑了。好，那这是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那瓜胡二法宝论述的解释呢，我们同样看第二行，无障是殊因，那果不得生，那非是轻作不成业道，那法生不生虽赖殊因，业感不感由轻作力。好，所以法宝写的虽然很简要，但是应该是比较蛮明确的啦。好，那接着看神态的同样是俱舍论述，故能作因妄所生果，非为无障亦有生力，然缺轻因及因等起，故一切法不可顿生，非如杀者皆成杀业。所以关键点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亲身果法的因，那乃至于因等起的话，那么是不会让一切法顿生，那么同样的其余的友情对于能杀者也不会同等的成就杀生的业道。那下面就神态大师就进一步解释，虽一切法皆有无障，就是一切法对于某个有为法的升起虽然都扮演着无障碍，那缺轻因故不可顿生，但是呢对于其他有为法因为缺少升起的轻因，所以不会所有的有为法都一时顿起。同样的道理，一切人缺杀业因等起心，这个因等起心是一个专有名词啦，一切人缺杀业因等起心故，非如杀者皆成杀业。好，那至于因等起是什么，如下文我们看俱舍论卷十三好了，因为这往后可能好几年会提到，我们先稍微看一下俱舍论卷十三，就是在这个注脚的挂壶式上面这一段俱舍论文，在表无表业它有两种等起，表无表业，表业就是我们身表或语表，就是身体的行为或者是我们言语这样的行为，那无表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业力啦，借由身表与表而产生的一种影响力，在有部它就是说为无表业。那这表业或无表业它的 等起法都有两种，一种是因等起，一种是刹那等起。哦，那因等起是什么呢？我们直接看第二行的后面。哦，为因等起。哦，因等起是什么意思呢？是将作业时能引发故。哦，那刹那等起是什么呢？是我们正作业时不相离故。哦，所以因等起就是说，比如说我将要发动一个杀生业，哦，那么因等起呢是能够去引发我这个杀生业的条件，哦，那么刹那等起是什么？是我正在杀生的时候，那这样的一种法它伴随着我的这个造作的这个行为，哦，那么所以称为刹那等起，哦，那因等起就是转，那刹那等起就是随转，随转就是伴随的正所作业不相离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称为随转。所以那当然在上面就有提到因等起呢，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能转心。那么刹那等起呢是随转心。那如果以六识来讲，因等起是唯有意识，好，意识能够作为因等起，好，前五识是不行的，好，前五识是不行的。那么刹那等起呢，六识都可以，六识都可以作为刹那等起，好。那么我们用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啦，用一种比较白话一点的，将我要发动杀生业的时候，请问你是借由六识的哪一识发动啊？当然是意识嘛，我要去做杀生业，当然是借由意识的了别。哦，你会说我借由眼识来发动嘛？啊，当然不会。可是我在行杀的时候，除了有意识说啊我要把它杀死之外，可能还有什么声势来去影响，或者是嘴巴可能吼你死吼你死吼你死，类似这种。哦，所以可能还会伴随着前五识。哦，所以，当然用杀生业可能比较负面一点啦，那其他的行为也是如此啦，齁。好，所以去引发我们将要做某个生语的行为，这个是唯有意识，齁。但是在正做某个行为的时候，有意识也可能有什么，也可能有其他五识，齁，或者是有其他五识，齁。所以如大毗婆沙论的正义来讲，哦，意识它能够做因等起，哦，是能转心，啊，也能够做刹那等起，哦，或者是称为随转心。那前五识呢，它只能是随转心，哦，只能是刹那等起，而不能做因等起，哦。好，那对于这个外难，哦，用为什么诸法非顿起，为什么某一有情杀生时其他的有情不成就杀业，哦，对于这两个外难的回应呢，众贤的顺证理论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去做说明，甚至也去说明前面的那个那罗迦的有情或无色界的情况等等，哦，那这如注脚十八刮胡四，哦，那么内文是蛮长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不过它的一个道理逻辑跟我们刚才所提的或者顺证理论乃至于它的注解书等等所提到的缘由都是相同的。好，那接着我们看讲义428页，在说明完有部的正义之后呢，那接着世亲也记载了，对于能作因也有不同的定义看法，有异说啦。好，那么看到讲义428页科判刮胡二异说论文提到，有愚师说诸能作因皆于果身有能作力，所以这一家的看法跟有部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在于他认为说一定要有直接正面的促成某个有为法升起的力道利用， 才能够成为能作因。哦，那么因此呢，它就不像比如说顺证理论提到的能作因分成两种，一种是有生力，一种是为无障。在这一家来讲，就没有什么第二种为无障，只有第一种有生力而已。这所以被称为义说，被称为有余师，就并不是有部的正义了。好，那如果这样的一种主张定义的话，那么接着就有提问，且涅槃等于眼视身，云何名为有能作力？好，同样提一个比较极端的问难，这个涅槃同样无为法，请问无为法对于眼视身起有什么能作力吗？我们眼视身起要么就是借由眼根，它是 色根，还有什么所缘境也要是什么色尘。无为法是色尘吗？不是。它是眼根吗？不是。它是心心所吗？也不是。都不是啊。那这个则灭无为涅槃对于眼视身有什么能作力呢？好，所以提问者也抓住这一点来去想要反驳这个义说的基本定义，对于能作因的基本定义。好，那么这个有余师他怎么去回应呢？请看答。义是远彼为近而生，或善或恶，因此义是后时演示次第得生，是辗转因故，彼涅槃等于演示生有能作力。好，那如是诸法由此方于辗转因之有能生力。好，那么这一家的看法呢，他怎么去回应涅槃无为法等对于眼视身要符合是有能作力。他说是辗转的，并不是直接，而是一种间接性的影响。那么他先提说，站在有部的看法，涅槃无为是能够作为所缘境的，所以说借由意识来去缘取这个涅槃等，这个则灭无为作为所缘境，那意识升起，那这个样意识的升起或善或恶，如果你是谤涅槃的话，说涅槃是没有的，这个就是恶的。如果是修善法的话，那这个意识就是善的。这个或善或恶是指意识啦，如果你对涅槃是一种正面性的认知，正确的认知，所升起的意识就是善的。那如果是邪见的话，那这个意识就是恶的。比如说谤无涅槃。好，那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意识或善或恶都可以。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识作为下一刹那演示升起的一个因，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称的什么无间灭意啊，无间灭意，那或者是我们讲到世缘的时候，就是也同时可以称为这样的意识是等无间缘。好，那总而言之，这个意识它可以作为下一刹那演示升起的因缘，所以呢涅槃对于这个演示升起，它是一种什么间接辗转的一个条件。它虽然没有直接作为演示的所缘境，但是呢因为前一刹那的意识去缘取涅槃，那么这样的意识呢能够引发引申下一刹那的演示，所以呢间接来讲涅槃对于这个国法演示的升起也有影响力。举个例子，就好像什么，我是借由我父母升起的，对不对？可是我跟我的阿公、跟我的曾祖父、跟我的曾祖父，他们对我有没有影响啊？ 欸，当然也是有啊。如果没有他们存在的话，就没有下一代了嘛。那当然也就没有我了。哦，大概有这样的一种辗转的哈、哦、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哦，那同样的逻辑道理，这边所提的哦，这一家啦哈、哦，这一家所提的，就是利用这样的一种逻辑条件来去符合自己对能作因的看法。好，那当然这样的一种见解看法并不是有部的正义，并不是有部的正义。那么居舍论主释经只是知道在有部里面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主张，那么顺便记载下来而已。好，那么针对以上能作因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休息到8:10，再继续进行以下的内容。